欢迎圣徒们，何等喜乐！今天晚上能够继续见到你们，我们继续在创世纪的真理追求。我们可以先来唱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是一首新诗，它不是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。这首诗歌的第一句话是在这无神时代，你可以在网上找到，在诗歌的网站。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晚的祷告。在这无神时代。在这无神时代，神人撒母耳何在？有谁看见神经纶异象而受领率？约柜已失踪迹，有谁愿撇弃自己？哦主，只顾你在地权益，使你欣喜。我愿做拿细耳人，答应呼召。做祭司、申言者，不住祷告；做士师，满带你权柄，显你荣耀；为你行动，将你圣心反照。第二节，我们愿受训练，里外事物无所限，意向清楚，顺服你旨意，任你差遣，宝贝你的容面，匍匐逗留你脚前，注视你眼目，每一举动照你指点。我愿做拿细耳人，降服于你，使你国度实际显于此地。每时刻让你在我心作王登基，促你早归，将这时代转移。我们重复第二节。我们愿受训练，里外事物无所限，意向清楚，顺服你旨意，任你差遣，宝贝你的容面，匍匐逗留你脚前，注视你眼目，每一举动照你指点。我愿做拿细耳人，降服于你，使你国度实际显于此地。每时刻让你在我心作王登基，促你早归，将这时代转移。 这首中文的翻译是有四节，英文今晚是只有两节。我们，宝贝，你的容面匍匐逗留你脚前，这实在是要成为我们今晚的祷告。当我们从这一周所有的事物出来的时候，愿我们来注视主，仿照他，我们坐在他的脚前，逗留在他脚前，注视主的眼目。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今晚的时间表。我们一会儿会再唱一遍这首诗歌，随后我们会有弟兄分享今晚的主题是巴别。之后会有问题研讨的时间，我们也欢迎你们能够，若是有任何的问题，可以发送给我们。最后会有小组的时间，我们的聚会大约在9点结束。今晚有西语和中文的翻译，若是你需要翻译，你可以使用 Zoom 的传译功能。我们再唱一遍这首诗歌。我们这个录音诗歌的录音是第二段第二节是唱了两遍。这首诗歌是在这无神时代，是一首新诗。第一节，在这无神时代，神人撒母耳何在？有谁看见神经纶异象而受领帅？约柜已失踪迹，有谁愿撇弃自己？哦，主只顾你在地权益，使你欣喜。我愿做拿细耳人答应呼召，做祭司伸言者不住祷告，做士师满带你权柄显你荣耀，为你行动将你圣心反照。第二节，我们愿受训练，里外事物无所限，意向清楚，顺服你旨意，任你差遣。宝贝，你的容面，匍匐逗留你脚前，注视你眼目，每一举动照你指点。我愿做拿细耳人，降服于你，使你国度实际显于此地。每时刻让你在我心作王登基，促你早归，将这时代转移。我们再唱一遍第二节。我们愿受训练，里外事物无所限，意向清楚，顺服你旨意，任你差遣。 宝贝，你的容面浮浮，逗留你脚前，注视你眼目，每一举动照你指点。我愿做拿细耳人，降服于你，使你国度实际显于此地。每时刻让你在我心作王登基，促你早归，将这时代转移。Amen。祝愿我们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有主权。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创世纪的真理追求。我们要看人的第四次堕落，就是这个巴别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。这是创世纪的9章23节，我来读，你可以跟着我一同读或者背诵。创世纪9章23节，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，遮盖他们父亲的赤身。他们背着脸，就没有看见父亲的赤身。这是创世纪9章23节。好，现在我们请Frank 弟兄来分享今天晚上的主题——巴别。Amen。赞美主，很喜乐能够今天晚上与你们在一起。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主题，这是与这个"巴别"这个词是的意思是混乱，所以它是一个混乱的预表。今天晚上我们来到《创世纪》第11章，这里在地上有一群的人，他们来在一起来建城。建巴别城，在宁禄的带领下，然后他们也建了一座塔，要为他们，宣扬自己的名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主题，实在说，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。我们都要来更多的看到，在神的眼中。有一条生命的线，也有一条死亡的线。实在是，当我们开始几个月前，我们开始创世纪的真理追求时，我盼望你们能记得，我们一开始最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，我们要看见我们这个真理追求不是要得着许多的圣经的知识，许多的故事。一些伦理故事要学习，而是我们最主要的要注意的是，圣经启示神是生命的神，并且在人被造的时候，人被放在两个树根前，他们被放在伊甸园里。那里这个园子里有许多的树，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。在那些树之间，有一棵是生命树，也有一棵叫善恶知识树。神禁止人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 他的意思就是要叫人来吃生命树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我们要注意，在圣经里的任何一卷书，尤其是在第一卷书，就是创世纪中，我们要看见这个生命的事。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，他的目的，他对人的目的，就是要叫人，被生命充满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晚上来到创世纪第11章，我们看见这些人，他想要来建城，并且要造一个塔，塔顶通天。这个时候，神就来了，神下来到人中间来对付这样的情形，对付着使他们的语言混乱，也使人分散在地上，使他们不能够明白彼此所说的话。所以这里有许多的事，我承认，我承认我很好奇，神是如何下来到地上来变乱人的语言，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。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当我觉得好奇的时候。我想要来寻找出这个答案。主耶稣，神告诉我说：“不要走到那条路上去，不要那样思想。”那就是在思想在死亡线上。我们要回到生命线上，我们要回到神永远的心意上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，盼望我们能够。操练有一个清明的心思，也操练我们的灵，不要受许多的细节、好奇而受搅扰。另外一点，我们所在我们的真理追求所强调的是，创世纪是一本种子的书，所以许多是你在圣经里所见到的这个种子都在创世纪里。这个巴别是个种子，后来发展于巴比伦，然后发展成大巴比伦。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，我们可以看见巴别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巴别。它是在宁禄的带领下建立的。宁禄是一个闪寒的后裔。他不是该隐的后裔，但是呢，他的所作所为说出他完全不在意生命。他是。打猎的，当然，所以他对这个死亡非常的熟悉。在他的生活中，他是第一个人类中第一个开始的这个邦国，他建立了国家邦国，他也造了城，这个城呢？他反对神所做的事，神没有叫人来建城，城的意思就是当人失去了神对他们的保护而所建造的城，并且是作为他们的娱乐，就他们建立了这个无神的文化，最终。他们就达到了这个巴别，在创世纪11章8节9节说，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。他们没有把那个城造好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人的语言。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 所以巴别，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，这个与混乱有关，也与拜偶像有关，因为在那个地方，被发现了有许多的偶像。然后在十二章，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，他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，他是从加勒底出来的。加勒底就是靠近巴比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巴别在创世纪里面就是这种子，就是一个种子，随后他就发展为巴比伦国。我们可以在。列王记下25章1节看见，这个西底家作王第9年10月初1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视为筑垒工程，所以最终。他们，攻击了耶路撒冷，他们破坏了圣殿，然后他们也把圣殿里所有的东西都掳去，把这个神的圣殿里面的东西都掳去了。所以以色列国，他被这个巴比伦国击败、毁坏。在圣殿里的东西也都被掳去到了示拿地。这个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也预表了是神子民的对头，神子民的敌对者，是满了的偶像，满了的混乱，并且是与神的权柄。对抗的，然后在启示录，就是圣经的末了，在启示录的17章、18章，我们看见那里有一个描绘，就是一个奥秘，说到他是说大巴比伦，这个是我们的使徒约翰，他看到一个女人。启示录17章4至5节说：“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宝石、珍珠为装饰，手中拿着金杯，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并她淫乱的污秽，在她额上有名写着‘奥秘哉，大巴比伦，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。’”在接下来的启示录的17章和18章，说到大巴比伦是有两个方面，有物质的一面，也有有宗教的一面，也有物质的一面。许多的圣经教师同意这个物质的一面，物质的大巴比伦。宗教的大巴比伦指的是罗马天主教。他这个说，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紫色是红色与蓝色的混合的。然后呢，他用金子和宝石、珍珠为装饰。这个金预表神的神圣性情，但是它并不是由金子构成的，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。而是它是用金子为装饰，这个金子不是构成到他的首饰里面，这个金子对他来说是个装饰，所以但你看，如果看它的里面，看它的内里首饰，它有个金杯，金杯是盛满了可憎之物，并它淫乱的污秽。然后在，启示录18章提到了物质一面的大巴比伦，这个指的是罗马帝国， 就是罗马城作为罗马帝国的中心，最后罗马帝国的中心，这就是由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的帝国，然后一直延续，最后终结于罗马帝国。在罗马巴比伦完之后，有马代波斯，然后到希腊，最后到了罗马。那个就是但以理在他的箴言里面，他在他预言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大人像。最终，基督在那个但以理的意象里面，基督作为石头，他要来打碎这个像，然后这个像就要被风吹散，不被打碎如播散，被风吹散无处可寻。那个石头就是基督，最终基督会再来，他要来终结、了结、对付这个人类的政权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巴别是一个种子，然后它发展为巴比伦，最终在启示录末了，它发展为它终结于收成为大巴比伦，在启示录18章3节、4节，这是约翰所听见的。他说：“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：我的名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有份于他的罪，受他所受的灾害。因他的罪恶滔天，神已经想起他的不义来了。”所以神在这里有一个呼召，在启示录18章里面说，从那城出来，我们真是要从一切从巴比伦的事物出来，我们要从一切的混乱、一切的混杂、一切的背叛中出来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巴别，我们也受警告，也听到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要从那城出来。现在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叛的过程，在他们建造巴别城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神造天造地，最终他为着自己的目的而定制造了人。他造了人为着他的目的，最终人堕落失败了。那个堕落不只是一个单独的堕落，它是一步接着一步堕落的。首先，它开始于亚当。他违反了神的话，他吃了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。一方面，他不听从神的话；另一方面，他也吃了一些，接受了一些东西，接受了撒旦的性情。那就是人堕落的开始。然后我们到创世纪4章，我们看到该隐，他进一步的堕落，他不在意他的良心，他极度神接受他的弟弟亚伯的祭物，所以他就发怒，然后神甚至来警告他说罪是伏在门前的，但是他不听他的良心，他杀了他的弟弟，那就是人堕落的第二步。 然后我们再到创世纪的第六章，那个时候挪亚的时候，地上的人实在是败坏到极点，他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个，那个时候啊，天使来啊，娶了地上的女子，产生了一个混合的物种，所以神就带来了洪水来审判那一代的人。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，他建造方舟，他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话，他建造方舟，进入方舟。他就从神的审判下，拯救，也从那不义的世代、邪恶的世代蒙拯救。那一次可以说是人的堕落的第三步。今天晚上我们说到的是人堕落的第四步。当我们读这章的时候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的邪恶的事，暴力的事。他们只是要决定要来建一个城和建一座塔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，实际上，他们所做的是一个团体的背叛，团体对神的背叛，集体的背叛。我们知道。堕落的前3次的堕落，其实是个人的堕落。然而，到了第四次的堕落，不只是个人的堕落，而是一个团体的集体的堕落。他们要做一些事来祭奠他们自己，要宣扬他们的名。这就是他们对主宣告说：“我不需要你。”对神宣告说：“我不需要你。”我们自己能够自给自足，我们不需要你，神。这是他们当时所做的事。我非常受帮助，在这个执事书报里面有一个例子，他说就像是一个在家里有四个孩子，也许有的时候，这个兄弟姊妹之间会吵架，也许他们会不听父母的话，但是那个只是他们个人的一个所做的不对的事。但是如果他们这些孩子来在一起说："哦，父亲，我不要你了，我们来自己做一些事。"这就是一个背叛。这个就是他们篡夺他们父亲的权柄。这里我们可以从创世纪11章看到，创世纪十一章，我们看到3节，他们彼此商量说："来吧，我们做砖，把砖烧透。"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4节，他们说。来吧，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。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他们来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决定要来建一座城。这里非常有趣的是，他说："我们做砖，然后把砖烧透。"所以这个城是由砖所建造的，这个与神的建造完全不同。神也在建造一些东西，但神的建筑是由石头造成建成的，是由宝石建成的。这个宝石是由这个天然的石头变化成的。出埃及记里面也提到，这个祭坛是由石头建成的。这个石头呢，是没有被切过的，没有被人为的变化过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耶和华让以色列子民 用石头，这个没有切割过的石头，没有凿过的石头来建一个坛。这个意思是，神在为着他的建筑，为着他的建造，并不需要任何的人工。然后，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圣殿也是用石头造成的。然后要让这个石头彼此连接。在你建造的时候，你不应该有听到任何工具的嘈杂的声音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神的建筑是由石头造成的，建成的，是不需要人工的。但是这里在巴别城和巴别塔。是用砖做造成的，所以在出埃及记，我们也看到法老要造这个基货城，他的两座基货城也是用砖造成的。这个砖是什么呢？砖是由泥，是把这个尘土放在水里，然后把它们做成泥，然后又把这个泥拿去烧透。就成了的砖，所以这个砖，这个预表人工，人的工作，人的劳苦，我们都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，但撒旦的意愿在这里。他们是由这里，我们看见他们是在撒旦的煽动下来造了这个巴别城。然后他们用砖来造了这个巴别城，砖是没有生命的。这个砖呢的制作过程就是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命的元素都烧死，然后成了这个砖。这就是这个撒旦的世界。撒旦的世界就是由这个砖做成的。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民族，做法老的基货城的时候，他们也需要来做砖。所以，我们看见这个砖与石头是相对。许多时候，当我们在撒旦的这个威胁之下，也许我们又对我们的生活比较忧虑，我们要谋生。我们也许要宣扬自己的名，我想要升职，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生命线上带出来，然后把我们带到死亡线上。这里的死亡线不是说我们肉体上的死亡。我们也许很成功，也许非常的有名，我们也许充满了许多事，也许我们蛮有地位，蛮有金钱，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很好，但这些从世上来的事物，最终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，会杀死我们对神的为对神的心，这就是当时人在地上的结局。他们建造城、造塔，他们越来越远离神， 直到一个程度，他们觉得我不需要神。神存在或者不存在，我都不在乎。我有了我所需要的东西，只要我能够活着，我能够生存，我完全不在意有没有神。那就是这第4次堕落的结果。所以他们在做砖，预表他们远离了生命线，他们远离了神，作为他们生命的源头，所以他们无法满足神的目的，然后他们也建造了一座城，这个城呢，使他们能够宣扬他们的名，不是为着纪念神，而是要他们要为自己扬名。所以，这指出一个无神的文化、无神的生活。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自己扬名。这个塔呢，要塔顶通天。所以他们觉得，他们可以做到这一切。完全靠着自己，神，我不需要你下来，不需要你来救我们，我们可以到天上去，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到天上去。所以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满了的骄傲，满了的自己的努力，也满了了他们人的努力。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为他们宣扬他们自己的名。不仅是我们世上的人像这样，甚至在宗教的世界，也有许多的人想要盼望、努力的要为自己扬名。你是否是想要成为某个了不起的人物呢？有名的人物呢？我看到有一个教会前面有一个教会前面有个牌子说：“来我们的教会，你来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都你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人。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的是，你。”每一个人，你们来到教会生活中，你不可能为自己有名，你不可能为自己留下什么名。在教会中，只有一个人的名值得纪念，那就是基督。这个巴别，他们最终带进了死亡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天都要做许多的决定。我们是要在生命线上呢，还是在死亡线上呢？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他们不仅建了一座城，也建了一座塔。这个塔是为着纪念他们自己，也这个这里也含示了他们对神说：“我不需要你。”这个执事书报里面说：“这个城就像是个坟墓，塔就像是墓碑，就是来说明这个坟墓。”我们不想要这样，我们实在要回到神面前，回到生命线上。我们要从那个事物中蒙拯救。我们要如何从这背叛、从这混乱中蒙拯救呢？这里很有趣的是，神对付这第4次堕落，神的反应。 在前面的三次人的堕落的时候，第一次当亚当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耶和华来问他说：“人啊，你在哪里？”然后耶和华神也应许有个女人的后裔，他应许了救赎，他也预言了有个女人的后裔。然后在人第二次堕落，当该隐。包括了该隐的后裔，他们如何逃这个？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后的后裔以诺他如何逃避的堕落，他借着与神同行，他就逃避了死亡。然后在人第三次的堕落。挪亚借着建造方舟而蒙拯救，但是在这里，在第四次的堕落，耶和华来到地上来，混乱他们的语言，使他们分散在地上。他并没有做许多的事。我有一个感觉，似乎耶和华已经放弃了这个亚当的族类，他所做的事，实际上在12章我们看见他似乎是放弃了那里的人，但是他来呼召亚伯拉罕，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呼召亚伯拉罕，就是这个靠近巴别的地方，所以他呼召亚伯拉罕，我们的神，就算撒旦尽其所能的来破坏神的目的，但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目的，他就来呼召亚伯拉罕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应答应神的呼召，我们蒙拯救的路，要记得不停留在死亡线上。我们要呼求主名，我们不要提到，不要高举任何的名，我们只高举基督的名，基督耶稣的名。愿我们跟随我们先祖的脚踪来呼求主的名，从以挪士开始，他呼求主的名。今天我们也依然仍然在呼求，我们也与神同行。当我们与他同行，我们与他的停留在他的显现里，我们就从这个无神的世界生活生门拯救，并且我们要过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生活。亚伯拉罕他是从加勒底出来，他从那个城市的生活里出来。今天许多人都过一个城市的生活，所有的人在这个世上都在过这个城市的生活。我们要被呼召出来做一个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这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。他蒙呼召，然后他由神的荣耀所吸引，然后他无论去哪里，他没有为自己建一座城，而是他住在帐篷里。这个帐篷是一个他旅程的一个暂时的停留的地方。他同时也筑了坛，显示了他是在那里为着神，他属于神，神是他生活的源头。我也不想太多的提到关于亚伯拉罕的，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周会提到的。你这里看见我们我们要过这个与巴别 成巴别塔相反的生活，要有个祭坛帐篷的生活，就是在过正当的教会生活。Amen。Amen，赞美主。我想我就停在这里。背诵经节，今天晚上的背诵经节是，灵前1章10节，弟兄们，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，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。Amen，谢谢 Frank 弟兄。实在是看见，就是从这些经节中，神实在能说很多的话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这么多的应用。下一周我们要来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。我们若要宝贝神如何呼召亚伯拉罕，我们实在要看见人是堕落到何等的地步。我们看见人的堕落有4步：从亚当，他失去了神的面，神的同在，然后到了该隐，他不跟从他的良心，然后到了挪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个邪恶的时代。人们完全照着肉体而活，在人第四次的堕落里面，我们看见人类他由撒旦所煽动来起来背叛神，然后来建造这个城、建造塔，是与神相对的。我们看见人的堕落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实在是堕落到极点，到第四次堕落的时候是已经堕落到极点了。感谢主，他的说话和他话语的光照。我们现在要花些时间来更深的进入一些今天晚上的点。我们来进入问题研讨的时间。也许今天晚上，我们有 Dennis 弟兄和 Frank 弟兄。还有，还有洪涛弟兄，我们来进入今天晚上的问题研讨时间。你们，谢谢弟兄们。我们，第一个问题是用砖当石头，拿石漆当灰泥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有什么意义？神的建造总是用石头造成的，这是从我们的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。我们也看到。神建造的材料总是宝石，砖是这个尘土被烧的，所有这个尘土里面产生生命的元素都被烧灭了，烧死了。所以这是法老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也是做同样的事，他叫。以色列人来做砖，来建造基货城。这是重要的是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尘土里面所有的生命都烧灭了。我们知道 尘土里面有许多的元素是和生命生长，我们许多的蔬菜啊，还有水果啊，这个动物也是吃地里的出产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尘土地是满了生命的，并且我们不需要做什么。在我的家有一个小小花园，我们家的花园有长了许多的植物，因为这个尘土是满了的，营养。但是当你做砖的时候，把这个尘土要烧，就消灭了所有的产生生命的元素。神用石头来建造他的，甚至是宝石来建造他的建筑。这个地土是用来产生生命、种植生命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是由地上的尘土造的，我们不应该被烧。我们人是神，来自神的杰作。神造了这个尘土，里面有许多的元素，营养元素是为着来生长生命。然后呢，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了以后，他要人来变化，成为活石。基督的自己，他就是活石。根据新约，神要我们不仅是石头，我们也要称为宝石。神就能把他的丰富的元素进到我们里面，来变化我们。最终，新耶路撒冷的墙、根基，所有都是宝石建成的。这实在是一个美妙的图画。神要得着我们，虽然我们是从地上的尘土来的，但他想要变化我们，并且他的自己就是活石，我们都是活石，并且要正在这变化成为宝石的过程中。Amen。Amen。很好。下一个问题是：人们为什么要建造巴别城和巴别塔？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对我来说，他们想要来靠着他们自己，为着他们自己做一些事。当然，这是由撒旦所煽动的，所以。他们要来，为了要这么做，他们要否认神。神并没有参与这样的行动，所以他们并没有照着神的建筑来用石头，而是用砖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要造塔，使塔顶通天。他们想要与神一样，他们。决定要建一座城，为着他们的保护，也要来建一座塔，使他们能够达到天上，来宣扬，来向神宣告说，我们自己可以建这样的塔，我们可以到这样的高处，我们不需要神。他们就是想要向神宣告，神，我不需要你。我想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他们为什么要建城和建塔？他们想要来建一个无神的城，这与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何等的对比？这是神的城，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城。 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彰显，而这个巴别是无神的，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名，为他们背叛，他们背叛神的权柄，反对神的权柄，他们要建一个塔来挑战神，来塔让塔顶通天，所以今天感谢主。我们在这里的高举神，爱神，与神交通。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称为神的城，也称为神与人的调和，要彰显神到极点。而巴别城，是他们要宣扬他们的名，宣扬人的名，所以我们为这样的对比感谢主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不应该照着我们属人的文化来建城。神想要把他的自己建造，建到我们里面，也把我们建到神里面，所以神的城就是神的彰显，是神与人的调和。我再加一点，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是依靠和独立。神造我们，叫我们要依靠他，我们需要他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因为我们爱他，我们需要他。但是这一群人，他们要宣扬他们的独立，他们宣告他们的独立，他们不需要神，他们自己来做砖，能够造城造塔。他们在宣告，他们不需要神，一点也不需要神。这就是撒旦的煽动。他们要为他们自己宣扬他们的名。我们，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完全需要神。神盼望一个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彼此建造在一起，这是他的路，所以我们要在一切事上依靠他。而这些人，他们要宣告他们的独立，向神宣告他们的独立。Amen。Amen。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，所有人类历史都是人类想要建一些东西，使他们能够被纪念，要宣扬自己的名，这就是向神独立的原则。我很宝贝弟兄们所分享的这个砖，是预表人的人工，但是石头预表从神来的，甚至宝石是神的工作。是神把这个石头变化成宝石。我们知道，在今天所有的文化里面，都是要烧土做砖，烧泥做砖，来杀掉所有这个泥土里所有能产生生命的元素。所有这些都是要建立一个无神的社会。我宝贝弟兄说，地上我们的尘土地是为着要产生生命的。最后一个问题是说，神这个 最后一个问题是说，神变乱人的语言，并将他们分散到全地，有何意义？可以结合刚刚弟兄的背诵经节，就是要说同样的话。或许解释一下，神变乱人的语言，将他们分散到全地，有什么意义？当他们有不同的语言的时候，大家就混乱了，大家就不能够彼此交流。那显示他们是与撒旦一起，他们要背叛神。那实在于今天。今天的教会生活是相对的，我们全世界的教会都说同一的话。今天，甚至在这里，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组，有不同的背景。但我们都在一里，我们都彼此和谐。所以这里若是有这个变，神变乱人的语言，这实在是一个咒诅。这些人呢，是被撒旦煽动。他们就落入到一个可怜的光景里面，就是混乱和死亡。我们感谢主对我们的祝福，我们有同一的语言，不是说我们的母语，而是我们有神圣的同一的语言。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何等甜美的一。我们有一个说话，统一的发表，谢谢主。我们在他的身体里，在教会里，是在他的祝福之下。我想，神变乱人的语言。这可以说是，也许是对神来说最简单的、最快的方式来停止他们所要做的事，是阻止他们能够为自己建立一些东西，给他们一些不同的语言，使他们能够不能彼此交流，他们没有办法说，哦，你做这个，我做那个，我们一起做这个。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个混乱，对他们的语言完全变乱了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分散到全地，因为他们不能够彼此理解、彼此明白对方的话，所以他们就分散到全地。对我来说，这也许是。对神来说是最简单、最快的方法来停止人来建巴别城和巴别塔。圣经并没有这么说，但圣经里面记载，这个神的变乱也实际的停止了他们的建造，然后神就有机会进来，来呼召亚伯拉罕。Amen。Amen。实在是提醒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要说同一的话，要彼此和谐，在合一里面。在腓立比书2章2节说到：“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，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，有相同的爱，魂里连结，思念同一件事。” 我们在诗篇133篇也看见，这就是我们合一圣徒弟兄和睦同居，就是永远的福。这是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都要在教会生活中要说同样的言语。那我们现在要分到不同的小组里面，谢谢弟兄的分享。我盼望你们都能够留在小组里面。我们盼望今晚，的聚会9点结束，然后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，来看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。